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传真相遭迫害九死一生，黑龙江宋宏伟遭绑架，刘明英曝光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对他的迫害，近期广东省实名政法系统官员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22号，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法轮功学员宋宏伟女士为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武营乡派出所警察绑架。目前宋宏伟被非法关押在绥林看守所。2018年10月，宋宏伟因为给民众发放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后被送到安达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宋宏伟被牢头拽到厕所，往他身上浇凉水，从头往下浇，使得宋宏伟几乎窒息。同时牢头对他拳脚相加，拽头发，连踢带打。宋宏伟被迫害得遍体鳞伤，脖子都抬不起来了。在安达看守所一年零半个月的时间里，宋宏伟由于缺乏营养几次晕倒，体重由100斤降到70斤，人已瘦骨嶙峋。由于阴暗潮湿，他浑身长了疥疮，腿部神经痛，头脑不清醒，呈失忆的状态。2019年5月，宋宏伟被安达市法院非法判一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宋宏伟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非法关押迫害。在那里，宋宏伟遭受了人格侮辱，限制上厕所、殴打、谩骂、强迫看污蔑大法的光碟等折磨。由于精神肉体的迫害，造成宋宏伟身心伤痛，他腰部以下冰冷麻木，腿脚不好使。2020年4月9号，宋宏伟结束冤狱，九死一生回到家中。2021年1月，宋宏伟的养老金被停发。如今，宋宏伟为了让民众明真相又被绑架，至今已被非法关押近两个月了，他的身体情况令人担忧。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法轮功学员刘明英女士2015年11月被武隆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一年后再遭绑架，被齐齐哈尔市龙沙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结束了三年冤狱的刘明英揭露了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对她的迫害。以下是刘明英的自述。我被关押到八监区的转化组，电视里不停地播放污蔑大法的光碟，除吃睡如厕之外，全天在小板凳上骂坐，还必须是腰板挺直，目视前方的军姿，稍一塌腰便遭包家刑事犯人的打骂。他们用尽伪善、哄骗、假意关心、威逼利诱、忽冷忽热、软硬兼施、恐吓要挟等等卑鄙手段，迫使大法弟子写四书。后来他们拿来一本专门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所谓试卷，是监区的仓库专门用来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所谓的试卷全是污蔑大法和师父的邪恶之词，好几页的试题都是选择题，让你写是或不是。狱警利用刑事犯逼法轮功学员坐小板凳，小板凳十几公分高，有的是塑料凳，有的中间有一个圆孔，但只让坐一半。早上五点至晚上十点，几乎整日坐在小板凳上。有时实在累了，稍向后靠一点，他们就用记号笔缠上纸壳插到圆孔里，使人不能多坐一点点面积，还得是挺直的军姿，否则非打即骂。法轮功学员们的臀部都坐得溃烂，流血水。每每上厕所，都得先将粘在内裤上的血痂极其痛苦的一点点的揭开，才能下蹲。带回去一座小板凳，溃烂部位连脓带血又粘在内裤上了。我于2020年2月28号结束了三年的残酷迫害，回到家中。据明慧网报道，自2021年2月底，中共政法系统开始所谓整顿，一年多来，全国被查落马的各省市县级等部门的官员与日俱增。仅在广东省，今年就有诸多各级政府部门官员、政法委、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官员相继被查落马。 原广东省揭西县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刘新球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在被审查。广东省珠海市政法委书记焦兰生涉嫌严重违法被查。原广东省揭东县委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局长李敏落马被查。广东省河源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小聪涉嫌严重违法被查。广东省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江礼达涉嫌严重违法被查。广东省惠东县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庄惠达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在被查。广东省广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卫东涉嫌严重违法被查。原广东省四会市公安局副局长潘启林涉嫌严重违法被查。原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区长崔青涉嫌严重违法被查。广东省广州市检察院原巡视员李光成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在被查。自1999年7月开始至今23年，这些官员是中共当局上至下派无处不在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被绑架、关押、刑讯逼供、构陷黑材料、非法监禁、是酷刑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犯下了迫害佛法修炼者的重罪。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中共官员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巴塞罗那市中心讲真相，民众声援；印尼法轮功学员向中爪哇省高等法院人员介绍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12号，西班牙著名旅游城市巴塞罗那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繁华的市中心，向过往民众讲述法轮功及其遭到中共迫害的真相，征集签名，呼吁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12号，法轮功学员在大街上设立了真相点，在真相点现场，悠扬的普渡祭祀音乐，一条巨幅横幅格外醒目，上面用中西文写着：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谴责中共活摘器官，吸引了很多过往行人驻足观看，了解真相。一对西班牙夫妇带着两个儿子经过真相点，先生和其中一个儿子来到展桌前，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女士和另一个儿子在观看真相展板，并倾听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真相。随后，女士和儿子也到展桌前签了名。一家人感谢法轮功学员向他们讲述真相，并表示，同样残忍的迫害在前苏联也曾发生过，这都是共产党的罪恶。一对中国情侣从荷兰来到巴塞罗那旅游，他们在真相展板前停下了脚步。女士向法轮功学员问了很多问题，包括法轮功是什么，到底共产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他们认真倾听法轮功学员的讲述，频频点头表示赞同。男士告诉学员，他以前是中共党员，但已经在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11号，印度尼西亚三宝龙法轮功学员来到中爪哇省高等法院，向法院员工们介绍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当天，有约30名中爪哇省高等法院员工参加学练功法的活动，许多员工对活动都给予正面的反馈，有的表示练完功之后觉得身体很舒服，也有的说练完功后感觉到更有活力。在活动最后，法轮大法学员向所有参加职员分发介绍法轮大法的传单和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手工纸折莲花。 法轮功学员也向他们讲述了中共对大陆法轮功学员持续了长达23年的残酷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10,481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注意安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3日。迫害尚未结束，大陆学员注意安全的事已经说了很多遍了，但总有一些人遇到事情还分辨不清或者不重视。例如，今年海外学员中发了订购冬装外套的通知，有了神韵作品、干净世界、希望之声等一些可以订阅的内容，就有人在大陆学员中公开或半公开的集体征订，还出现代购等等各种花样，还有用支付宝、微信等大陆控制的支付方式付款的。这些事不仅涉及大陆学员的个人真实信息，包括姓名、住址、电子信箱、电话、银行卡等等信息，而且究竟是谁拿走了这些敏感的个人信息？这个人是否可靠？拿走的信息储存在什么地方？存储的电脑等媒介是否干净安全？都无法保证。所以，这类做法从很多层面来讲都很不安全。大家应该学会举一反三了，否则下次有人再推出一个名目时，自己可能又不知道该如何做了。顺便说一下，还有些学员习惯于显示自己和强加于人，比如练功音乐，有了一小时的就自行制作两小时的，要求正式发布两小时的，还有人说层次高了就不用练功音乐了等等。个人有时间想多练属于是个人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也不要抱着显示心。记住，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改动师父的东西都是乱法，后果严重。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以法为师，学会以法为师才能不心如浮萍，不随波逐流。明慧编辑部2022年11月13日。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大陆出来的学员注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4日。这些年从大陆到海外的学员越来越多，数量已经超过了海外原来学员。这部分学员的出国原因，有些是为了自己避难，有些是为了孩子上学考神韵，也有是为了找到一个更宽松的环境生活和做项目等等。总体上看，还是以个人原因出来的居多，真正为神韵项目所需而出国的专业人才很少。这部分学员给海外和大陆都带来了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从海外给大陆传话，传小道消息，传得很具体，指导和鼓动大陆学员如何如何做。这种现象以前是从来没有的，给大局制造了新的麻烦。在大陆时，很多都是给邪恶写过什么三书五书的， 甚至配合邪恶做了更坏的事的。还有很多在大陆时是根本没有实修，没有走出来正实法，心思没放在讲真相救人上。出国后，以前跌倒过的，虽然发表了严正声明，但重新修炼，加倍弥补，谈何容易？这两个词的分量有多重？无论以前走出来过但又退缩回去的，还是以前根本未曾走出来的，没有真正履行大陆大法弟子在大陆救人的使命的，现在到了海外宽松环境才走出来，要想修去众多的人心观念和党文化习气，也绝非易事啊，得奋起直追，真正在法上修才有希望。这些大陆到海外的消息灵通学员，虽然也想修炼，也想做项目，但却放任着自己的各种人心、显示心、好事心、勾心斗角、拉帮结伙、颠倒好坏对错，老子天下第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不正是共产邪党的流氓习气和党文化的东西吗？为什么现在还不能识别和加以排斥呢？近期有个分享干净世界的同修和我的对话交流，在大陆一些地区流传。据干净世界公司负责人确认，该人并非该公司的员工，公司内也没有讲过那样的话，但对话交流却说的有眉有眼，混淆视听。之前还有自称有渠道给各种海外项目捐款订阅的，传山上的内部消息，神韵的内部讲话等等，这类都是扰乱大陆学员的修炼和救人环境的。到了海外不抓紧时间修炼救人，还自以为是的扰乱海外和大陆的修炼环境救人环境，严重的后果想过没有？那些业力和损失自己能否承担得起？信的是自己还是神？需要正视这些问题了。修炼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一丝一念，时时处处对照法，要求自己做到。在此特别提醒这些大陆到海外的学员，好自为之。这是特别提醒，请不要一看到批评就反感了，就把自己排除在外了，就起恶念了。大法弟子在宇宙众神的眼里是一个整体，维护大法在世间走正，不仅仅是个体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的问题。明慧编辑部2022年11月14日。
明慧网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修出对孩子、警察、世人的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7日。我是中国西南一座城市的大法弟子，在读高中时得法，至今已有20多年，现在是一个18岁男孩的父亲，今年45岁。在近些年来的实修中，我愈发体会到改变想问题的基点，修出为他无私的善心，是去掉执着、同化大法的关键。下面讲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修炼体会，向慈悲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修出对孩子的善。多年以来，我一直认为自己的孩子问题很多，表现得不像大法弟子家的孩子。孩子在小的时候本性很善良天真，也很聪明，唯独性格比较倔强。我有时间也会带着他学法练功， 那时他做错事时，我耐心地给他讲道理，他会采纳。可是当他进入初中后，在现今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思想行为中负面的东西表现得越来越强烈，比如强烈的自以为是，看不上人，迷恋手机游戏，讲话咄咄逼人，没有礼貌，做事强加于人等等，慢慢的对学法也不上心了。这些年来，我在教育他时，经常与他发生激烈的冲突，但是随着自己加强学法、背法，在实修中去掉人心，学会体谅他，逐渐的我在面对他所出现的问题时，大多数时候可以做到心平气和，不被带动，理智的与他沟通，我与他的关系变得融洽，可是他的坏毛病却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依然我行我素。对于他的考试成绩，不修炼的妻子一直非常在意，考得好些就高兴，考得不好就失望生气。在这个问题上，妻子和孩子之间经常出现矛盾，妻子认为孩子的努力程度不够，在家几乎不学习，而且每周末总要玩几小时的手机游戏，再忙也不放弃，孩子却认为他已经尽力了。每当此时，我就会从中调停，用我在大法中悟到的法理去开导他们。可是从我的内心上讲，我认为妻子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事实上，我对孩子的成绩也很在意，我工作单位部门领导的孩子和我家孩子是同一届，但不同校，他家小孩的学习比我家孩子要好一些。每当全市统考后，领导都会问我家孩子的成绩，几乎每次结果都是他家孩子好一点。每当此时，我心里都会觉得自己的孩子其实很聪明，就是非常贪玩，如果真努力的话，就不是这个结果。2022年3月，高三的第二次诊断性考试成绩下来了，孩子考砸了，总分下降了几十分，妻子再一次和孩子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我试图劝解，但根本无效，双方都不听我的。现在想想，其实当时我对孩子成绩也不满意，带着人的观念和执着去表现对孩子的体谅，所以孩子难以接受。孩子在激烈的冲突中，又一次说出了他多年来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不是你们的什么物品，我是一个人。事后我开始反思，我是大法弟子，为什么会频繁地遇到这种事情，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随着不断的学法与向内找，我看到了自己对孩子成绩的执着，再往下找，找到了自己有不平衡的妒忌心，认为他理应比领导家的孩子好。再往下找，我发现孩子的那句话说的是对的，我想利用他满足自己的虚荣与傲慢，把他当成了工具，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命。所以在冲突发生时，我没有表现出修炼人应有的纯正慈悲，没有做到忍中有舍的宽容大度，更谈不上对孩子的真善与体谅。想到这里，我一下子明白了矛盾的产生是针对我的问题，让我提高的。孩子的种种问题我都有，自以为是、傲慢、强加于人。这时我开始试着从孩子的角度去考虑他的感受，从他高二下学期的后半段起，他就开始尽他的能力努力学习，周末主动到学校去自习，课间时间基本都去老师办公室去问问题、刷习题。老师办公室的一张空桌子几乎成了他的专座，老师让我们给他买辅导书，让他自己抽时间去补习基础、练习难题等。自他开始努力后，成绩提高得很快，但由于原先基础不牢固，成绩不太稳定，所以这次二诊没考好，他应该是非常难过的。想到这儿，我为他感到心酸难过，也理解了他为什么在听到母亲的抱怨与指责后，会那么的委屈和歇斯底里。另外，就他每周末在家总要玩几小时游戏的问题，当我真的放下人心去看待，我明白了，当今社会的现实已经是这样，城里的孩子几乎都玩手机游戏，同学间的话题很多就是这些， 而孩子是无法脱离社交环境的。那么从法理上来看，作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大法的力量，是无法摆脱这些常人中的吸引因素的。孩子小时就已经得法，师父已经在管他，在他得法机缘成熟时，他自然会走回大法中来。在此之前，我与他相处时展现出的大法弟子纯正的修炼状态，会为他将来重新走回大法创造有利的条件。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与他的缘分会有结束的一天，他终会长大独立，走他自己的人生之路。我只不过是在他的人生中扮演父亲的角色，而他人生中的痛苦、曲折和幸福都有他自己的因缘，是我无法左右的。所以在我与孩子人生中有交集的这段时间里，如何把他抚育成人，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帮助他形成一个好的品格，为他将来真正得法打下基础，这才是我的使命。于是我决定与他推心置腹地进行一次交流。我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在一天晚自习后接他回家时，我把自己体会到的他的感受讲给了他，并表示我会在他学会独立走人生之路前，给予他我所有可以给予的帮助，包括学业上、生活上或者心理上的帮助，只要他愿意接受，而不会给予他任何压力与强制。我只是发自内心的希望他好。当我说话时，孩子没插一句话。说完后，他沉默了一会儿，我看出他心里很受触动。他后来说了一句，我一直在说我不是你们的物品，你终于明白了，希望你能做到。我知道他话里有对我一个修炼人的认可、信任和期待。自此以后，我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总是站在他的角度上去善意地考虑问题，同时我也与妻子交流，告诉他孩子内心的感受，让他多一些对孩子的体谅与关心，尽量地去疏解孩子的压力与焦虑，为他营建一个好的家庭环境。渐渐地，家里变得祥和了，我对我领导家的孩子的心态也变了，心里把他的女儿也当成自己的孩子，真心希望他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考上自己中意的学校。在高考结束后的一天，我在梦中见到孩子变成了小时候的模样，可爱活泼。我在梦里对妻子说，我们的孩子回来了，他其实从来就没有变过，还是那个好孩子。醒来后，我知道是师父点悟我做对了，在这一关上我升华上来了，在这一个问题上修出了善。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专题节目。
第二部分，修出对警察的善。年初的一天，我在梦境中看到一个景象，眼前有两扇巨大的门，门后有一些生命在挡住门不让推开。当我奋力推开大门出去后，看到许多大法弟子站在一个高高的平台上，都在默默地注视着前方。前面的城市中，梦境中我知道是自己所在的城市，人的尸体层层叠叠，堆得像大楼一样高，在熊熊大火中燃烧，场景十分凄惨。醒来后，那凄惨的景象依然使我感到震惊与难过。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们大法弟子，要赶在大劫来临前多救人，不然未得救的世人将面临悲惨的结局。于是我把所看到的梦境告诉了周围的同修，相互鼓励着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要更加努力地兑现来世时用自己生命与师父签下的誓约，做好救人的事。我在平日的工作和生活中也尽可能地抓住机会讲真相救人。大概是三月的一个周末，因孩子的化学基础差， 他自己学习困难很大，于是我请我的大学同学帮他辅导一下化学基础知识。我们去了同学家里，当时同学在给孩子讲课，我妻子正和同学的妻子聊着天。突然间，我的电话铃声响了，我低头一看，是社区片警 L 打的电话。我快步走到另一房间里接通电话，电话里传来了 L 的声音，问我知道他是谁吗？我说出他的名字后，随即问他有什么事。他说好久没有和我见面，想到家里来坐一坐，见见面。听到他这么说，我心里有些厌恶，我这些年给他讲了不少真相，他还这么骚扰我。我随即说，我现在不在家，见不了面。他又问我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说这段时间工作忙，等我安排好时间后我再通知他。他答应后挂断了电话。放下电话后，我思想中不断反出对 R 片警的负面想法，包括看不上他的心和抱怨心，其中还夹杂着怕心，自己感觉有些心神不宁，忐忑不安。针对这种不正确状态，我第一时间就想立即发正念学法，但当时是在同学家里，同学在给孩子补课，同学的妻子和我们夫妻正说着话，场合不合适。回家后，我正想发正念学法，孩子又有事找我帮他做，之后种种干扰不断，我心里感到很烦躁。这时我突然间警觉了，为什么会这样？作为大法弟子，遇到干扰发正念学法不是应该的吗？为什么会不顺利呢？于是我静下心来仔细地查找自己的问题。忽然间我想起一件事，自疫情发生后，我就与 L 没怎么见过面。其实修炼人都知道，这场瘟疫的最终目的就是淘汰对大法行恶的与还没有得到救度的世人。这两年中，我会不时地想起 L 片警，为他担心。我还没有告诉他九字真言，劫难当前，他的未来怎么办？思考到这儿，我明白了， L 是用这种方式来求救来了，这哪里是干扰，这是师父安排的救度他的机会啊。我在这世上一开始反映出的实际是自己信师信法上的问题，把救度的机缘当成了干扰迫害，在为私为己的基点上考虑自己的感受和安危，就会忘记自己的责任使命和众生的期盼。在自己思想归正的一瞬间，身体上和思想中不正确的感受立刻烟消云散，内心充盈着光明与对众生的慈悲。我随即拨通了 L 的电话，告诉他第二天中午12点半在我家附近的一个路口见面，这样利用中午休息时间不会影响我的正常工作。 R 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我照例提前一点到达约定地点，不一会儿 R 片警带着一个年轻的警察来了。 R 戴着口罩，我还是远远的就认出他，我向他招手示意，他也招手回应。见面寒暄之后， R 片警问我的近况，我告诉他最近工作很忙，所以只能抽中午时间见面。随后我便以聊天的方式向他们讲真相，我先和他们讲了现今人心的堕落，将80年代那时简单而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与当今败坏堕落的社会进行对比，随后讲到灾难瘟疫因此而来，大法的传出就是教人按真善忍归正自己道德，其实是在帮人避开危险，躲开劫难。最后我告诉他们，为了避开今后的大劫难，请他们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九字真言。整个交流过程充满了祥和，而片警也与我善意的交流互动。在交流的同时，我真实的感觉到在我的内心中已经把他们当做了我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是兄弟。当我把这种感受告诉 R 时， R 看着我很认真地说道，我也是把你当做了自己的朋友。交谈了20多分钟，该讲的真相都讲到了，这时我也差不多该返回单位上班了，于是我告诉他们我得回去上班了。分别时我拍了拍他们的肩膀，然后向他们挥手道别。这时我的心中真是非常轻松和愉悦，我终于在大灾难来前 把救命的九字真言告诉了我的警察朋友 L， 他的生命有了得救的希望，我之前为他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第三部分，修出对世人的善。两三个月前，我家楼上的邻居重新装修，由于是彻底装修，所以拆除原来的旧装修材料时会造成很大的声响与震动。有一天我正在家学法，主卧室的金属雨棚突然间发出很大的响声，妻子去看怎么回事，这才发现楼上在不断的往下掉东西，在砸到我家雨棚后又下落到一楼一对老夫妻的后院花园中。妻子马上到楼上装修的那家去看怎么回事，不一会儿妻子下来了，向我抱怨道，楼上的装修公司太野蛮了，拆除卧室的窗户也不采取任何保护措施，任由拆除过程中的水泥、螺栓等碎块往下掉，要是砸到楼下的老人怎么办，真是不负责任。妻子告诉我说，已和装修公司的现场监工做了交涉，要他们做好保护，不要再往下掉东西，否则就向物业投诉，让他们停工。听到妻子的诉说，我也认为他们做的有些过分，只考虑自己方便，我觉得现在的常人真是不怎么样。之后我下楼办事，上楼时看到有一级楼道阶梯的石材面被磕掉了一块，露出了下面的水泥部分，非常难看，一看就是新磕坏的，断面很新。我马上联想到楼上的那家装修公司，他们施工这么野蛮，这事应该是他们弄的。回家后我继续学法，这时我听到楼道里传来重重的下楼脚步声，同时伴有撞击声，应该是楼上的装修工人在往楼下搬运拆下来的旧窗户，怎么还是那么不小心撞来撞去的，会不会又把楼道的东西撞坏呀？想着想着，我突然间觉得自己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对常人充满抱怨呢？这是修炼人的状态吗？自己的善心哪里去了？于是我静下心来开始思考，试着从他们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当时的天很热，拆下来的塑钢窗户体积不小，从五楼运到楼下，由于没有电梯，需要一趟一趟的跑，其实是很累人的，东西又重，难免不会磕着碰着。当我的善心出来后，忽然间想到，他们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抛弃了神的一切，沦落在人间，承受苦楚，就为了救度自己的众生。我感到一阵心酸，当我真的发自内心的体谅他们时，心中充满了对他们的怜悯与同情。这时我从内心中发出一念，用我的正念帮助他们搬运，减轻他们的负重。当这一念发出后，我听到他们搬东西时的脚步声没有那么重了，也不再听到物品撞击楼道的声音。我发自内心地感受到纯净为他的美好与殊胜，这才是一个大法修炼者应有的状态呢。几天后的一个清晨，我出门上班时，遇见楼上装修的工人在搬运建材，我给两人分别讲了真相，其中一人做了三退，另一人听了真相，但没三退，至此，这件事画上了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希望那位工人在今后能遇到其他大法弟子做三退。另一次，我在上班午休期间外出讲真相，看到在路边人行道的水泥凳上躺着一个中年大姐，隔她几步外的路边地上铺着塑料布，上面散放着一堆东西。我走到那堆东西旁，这时大姐也走到近前，她的穿着不算好，看着是乡下来的。我问她地上是什么，她操着很重的外地口音说是灵芝，她是离这100多里的外市来的，她这些东西几天都一点没卖出去，一分钱收入都没有。这时她看着我一脸的期待，我问了问她灵芝怎么卖，她说这一堆算便宜点，200块都给你吧。我一想东西不便宜，练工人也用不着吃这些，但他既然已经开口，干脆我要一半吧，也好借机讲真相。于是我说要一半，大姐很高兴，她一边给我分装灵芝，我一边给她讲真相。当说到现在的人心败坏，人情冷漠时， 他激动地回应说，就是就是，这个咋个了得哟。我说，现在天灾人祸那么多，就是现在的人心坏了，天要变了，实际是老天爷要收人。我问他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就戴过红领巾。我劝他退出讲无神论的少先队，老天爷才能保他平安。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还一再地谢我。我付钱离开前告诉他，记住九字真言，大灾难来时成念可保平安。我们告别后，我继续寻找有缘人讲真相，可不是不听的，就是说着说着走开的。我一路走一路想，问题出在哪，想着刚才买灵芝的事，我明白了，他既然真相接受得好，我为啥不把真相讲透呢？程序化的讲真相，不考虑对方的接受能力，也是对别人不负责任。但怎么弥补呢？我想，要不去把剩下的灵芝都买了。我意识到，这也是在去我的利益心。心态一变，我就知道买的灵芝怎么办了。我可以送给我母亲，母亲和哥哥一家住，我有段时间没去看他了。于是我就去找那个大姐，她还在那。我一说把刚才剩下的灵芝都买下来，她非常高兴，一再说我是好人。我又接着仔细地给她讲了大法真相，天安门自焚造假，法轮功教人做好人，祛病有奇效等等。她接受得非常好，还告诉我练法轮功的是好人。真相讲透后，我再一次嘱咐他记住九字真言，随后和他挥手道别。随着我想问题的基点逐渐改变，能从为他的角度考虑问题后，我讲真相的效果越来越好。我逐渐的可以感受到对方的想法，也有了相应的智慧。讲真相中可以打开对方的心结，有些原来劝不退的人可以劝退了，人们接受真相的程度也变得更好。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在我给他讲真相劝三退后，在我下车前，他对我说，今天是这几个月来我最高兴的一天，刚才你给我说的那些，我心里觉得是真舒服，下次你再坐我的车，不收你的车钱。文章写到这里，回想着自己的修炼路，发自内心的感慨，作为一个生命，今生能在大法中修炼，是何其幸运。当自己改变为私为己的思维方式，真心的为别人着想，真正的同化新宇宙真善忍的特性时，就会感受到师尊赋予未来生命的那种无私、坦荡、智慧与从容，而自己周围的环境也必然会被师尊归正，展现师尊在转法轮中所说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这种状态。最后，愿所有的大法弟子在所剩不多的修炼时间里奋力精进，同化大法，将自己修得更纯正无私，救度更多的众生，不负师尊的洪恩，不负众生的嘱托。
这期的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可喜的日子，珍贵的回忆。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5月27日。马上要到师父的生日了，想起以前参加师父讲法班时在师父身边的日子。1994年1月，我正在济南大学上学，妈妈到济南的姨家玩，等我放假一起回家。一天，晚饭后散步时，无意中发现路边墙上贴了一张不起眼的纸，上面写着师父要来济南办班的报名启事。当时是第一次听说师父的名字，也不知为什么就很好奇。那时后面的宿舍楼里已经住了许多来自外地的学员，我们随便进了一个房间去看看。屋里有几个人正在交谈，其中一个人手里拿了一本《文艺之窗》，封面就是师父穿着黄色练功服在莲花上打坐的照片。看时就感觉师父很面熟，好像以前在哪儿见过。交谈中有一个人说自己来自北京，已经是第12次跟师父的班了。当时听到后很惊讶，就带着这种惊讶好奇，我和妈妈一起报了名。济南第一期班的地址在历下区经石路上山东青年干部学院的小礼堂，只有几百人。听当时的学员说，这是师父办的人最少的一期班，可师父依然连续讲9天的课，第10天是解答问题，每天都是2个小时，而学费只有50元。第一天听课，我和妈妈就被师父讲的法深深的吸引，有一种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名师的感觉。当时我和妈妈正在跟着另外一个气功师练功，而那个气功师多次表示要好好培养我，给我吃小灶等等，所以产生了一个常人的想法，觉得学法轮功是不是对不起原来的那个气功师，可又觉得师父讲得太好，舍不得放弃，左右为难。当时还是把师父当成了普通气功师，没有认识到师父传的是大法。妈妈说，你去问问老师吧。于是在师父讲完课教动作之前的休息时间，我跑到了后台。按照过去的接触气功师的经验，我以为师父一定会坐在后台的一个小房间里喝茶休息，可从窗户一看，里面只有两个工作人员坐着聊天，我就在层层幕布之间寻找。一抬头，整个人愣住了。宽大的幕布之间，师父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那里，两手放在小腹前，微低着头。敬爱的师父讲了2个小时的课后，就一个人静静地站在幕布后，身边没有一口水，没有一个随从人员，没有一张椅子。我走到师父跟前，师父静静地看着我。那一瞬间，我感到师父是那样的高大，我仿佛整个人笼罩在师父的辉光中。台下学员们休息时的喧闹声一下消失了，我的思维好像也空了，准备好的一大堆话也只有简单的一句：老师，我不知道学哪个好。师父还是微低着头，然后看着我说了一句话：你还是学法轮功吧。师父什么也没有解释，只有这简单的一句，可我心中原有的那些顾虑一下子烟消云散，不知为什么充满了喜悦，好像得到了保证，得到了承认一样，说了一声谢谢老师，就欢天喜地地走了。心中就只有一个念头，就学这个了。从那时起，跟着师父走的念头像一颗种子种在了我的心里，再也没有想过放弃。学习班人少， 教动作时，师父总会走到学员中间，一个一个的给大家纠正动作，有时走到学员中间，亲切的与大家交谈。讲法结束，最后一天是师父和学员们照相，我早早的站在大门口，看着来往的车辆，猜着师父能从哪辆车上下来。突然，师父好像一下子出现在马路对面，自己一个人走了过来。照相时，师父就静静地等着，哪边的学员站好了，师父就过去往学员中间一站，谁想单独和师父照相，师父都不拒绝。可无论在哪里，师父总是最高大的一个。这期班结束后，已经到了年根儿，而师父又接着到了山东东营继续办班，过年都没有回家。1994年6月，我又参加了济南第二期学习班，这一次是在历下区解放路上的黄庭体育馆，有4000多人参加，也是师父讲法讲的最全的一次。那时悟性差，参加完第一期班时只知道好，可修炼要专一等问题都没记住，还觉得师父讲的是佛家功，所以经常往庙里跑，还到图书馆看禅宗的书，看佛经等等。第二期班一上来，师父就讲到了这个问题，当时真感觉好像是专门针对我讲的。师父讲到禅宗是钻牛角尖时，我还不是很理解，于是有一天讲课之前，看到师父站在体育馆的门口，我竟跑过去问师父，禅宗讲的空挺有道理的，为什么不好？当时师父很严肃，挥着手说，全放下，全放下吧。听后我想，不管怎么样，师父讲的一定是对的。直到后来有一次在学转法轮时，看到禅宗那一段，忽然一下子就明白了，回过头来一想，真是为自己提的问题脸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每当我回想起那段时光，心中就充满了幸福感。最后以师尊的师与同修共勉。心自明，法度众生师导航，一帆升起一帆扬，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过扬，风云突变天欲坠，排山倒海翻恶浪，兼修大法紧随师，执着太重迷方向，船帆翻断逃命去，泥沙淘尽显金光，生死非是说大话，能行不行见真相，待到他日圆满时，真相大显天下茫。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项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